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18号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晨5点，中国时间晚上6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泰国警察与反政府示威者发生冲突，至少一名警察丧生；联合国发表朝鲜人权状况报告，披露践踏人权的暴行；中国否认把脱北者遣返回朝鲜，助长平壤的反人类罪；海外维吾尔人团体批评中国在新疆发生暴力事件的问题定性上双重标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泰国反政府抗议者星期二与试图清理曼谷中部抗议场所的防暴警察发生冲突，至少一名警察死亡，双方都有多人受伤。泰国国家安全机构首脑说，这名警察在政府大厦附近的冲突中头部中弹死亡。爆发冲突时，人们可以听到催泪弹的声响以及枪声和爆炸声，看来双方都使用了武器。有关官员说，至少25人受伤，既有抗议者也有警察。安全官员说，在警察试图夺回能源部所在地一个抗议场所的时候，拘留了大约100人，没有关于这次行动中发生冲突的报道。去年年底以来，反政府抗议者占领政府机构所在地和曼谷的交通要道，试图推翻政府。泰国警方曾经表示不会使用武力，但坚持至少要制止一些示威活动，因为这些活动违反了紧急状态法。抗议活动领导人说，抗议是和平的，没有使用武器。自从去年11月发生一系列小规模的冲突和警察来打压示威者以来，至少有10个人被打死，这是泰国从2010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暴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星期一发表的朝鲜人权状况报告披露了朝鲜践踏人权的行为，其中也包括有一些受害人讲述他们骇人听闻的亲身经历。这份报告引起各方的密切关注，一些人呼吁中国不要阻挠联合国可能对朝鲜采取的制裁行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拒绝接受联合国一项人权调查报告中提出的指称，即中国把脱北者遣返回朝鲜，助长了朝鲜的反人类罪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说，中国不接受星期一发表的这份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无理指责。联合国报告说，很多被中国强行遣返的朝鲜人回到朝鲜之后受到拷打、处决以及各种形式的性暴力。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把脱北者称为罪犯或经济移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政府不把他们视为难民，而是非法越境者。自从朝鲜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饥荒以来，大约20000人逃离了他们的国家，主要是去到中国。联合国星期一发表的报告说，朝鲜领导人所犯的反人类罪是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将在本星期会晤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争取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美国国务院宣布，这两位领导人将于星期三在巴黎会晤。几个月以来，克里一直争取以巴双方达成一项框架协议，作为为解决长期纷争进行谈判的指导原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谈判在中断了3年之后，去年7月恢复，但是进展甚微。 在初步的会谈中，以色列同意释放一些囚犯，巴勒斯坦人也不再把以色列停止定居点的建设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克里目前正在阿联酋访问，就叙利亚、伊朗和中东和平进程等问题举行会谈。伊朗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的谈判代表星期二举行会谈，讨论一项确保伊朗核项目为和平性质的长期协议。双方去年十一月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规定伊朗削减最敏感的核活动，以换取国际社会放松对伊朗的制裁。长期以来，伊朗一直坚称其核项目只是为了发电和医学实验等和平目的。在新的协议中，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要求伊朗切实保证不会研制核武器。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取消所有的制裁措施。制裁对伊朗的经济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经过多日街头流血抗议之后，委内瑞拉对立的双方看来正在接近于最后摊牌。反对派领袖洛佩兹说，他星期二将不再躲藏，要公开领导一次反政府游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也号召他的支持者星期二走上街头。马杜罗指责佩洛兹煽动暴力以及领导一场得到美国支持的阴谋活动，试图把他赶下台。委内瑞拉当局一直在搜捕佩洛兹，理由是佩洛兹组织的抗议活动转为暴力。上个星期有三个人被打死，其中包括两名反政府抗议者。委内瑞拉安全部队星期突击搜查了佩洛兹的民意党总部。星期一，马杜罗总统下令驱逐三名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在此之前，美国为佩洛兹进行了辩护。美国国务卿克里曾经表示，下令逮捕洛佩兹损害了委内瑞拉公民以和平方式表达不满情绪的权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二，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冬奥会要决出七个项目的奖牌，由于大雾和下雨，星期一两个项目的比赛推迟。德国选手雷伯恩斯伯格将争取夺得女子高山滑雪大回转项目的第二枚奥运金牌，他面临美国选手曼库索和斯洛文尼亚选手马泽的挑战。中国选手争取在女子三千米短道速滑接力赛中夺得第三枚短道速滑金牌。美国选手怀斯曾经获得男子 U 型场地自由式滑雪项目的世界冠军，他是这个项目夺金的热门人选。法国选手佛卡德将力争夺得冬季两项男子15公里集体出发项目的金牌，如能如愿，这将是他的第三枚索契冬奥金牌。这个项目的比赛因为天气恶劣推迟了两次。美国的戴维斯与怀特获得了索契冬奥会的冰舞金牌，这对美国运动员击败了加拿大的韦图和莫伊尔，为美国争得有史以来的第一枚冰舞金牌。俄罗斯的伊林叶科与卡萨拉波夫得到这个项目的铜牌。与此同时，索契的民众在冬奥会举行之前看到他们的家乡有了很大的变化，七年当中建设了很多崭新的体育场馆。那么在冬奥会进行之际，他们感受如何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索契发的报道。
奥运场馆在索契的海岸线上成为一道亮丽风景，这项耗资510亿美元的工程交付了获得运动员和观众普遍赞誉的设施。可是住在这里的人怎么样呢？看来早期的怀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骄傲取代了。
当我们得知奥运会将在索契举行的时候，我很失望，因为它给当地的民众造成了这么多的问题。但是现在一切都完成了，我们都很高兴，并且为我们的国家感到骄傲。
索契已经大为改观，这个地方曾经是一条道路，现在是一个公园，我可以在这里遛狗，我非常高兴。
索契居民在谈论时提到新的公路和铁路项目，但是这个整洁的市容和建设都有环境遭破坏的代价，许多人抱怨建筑垃圾都被丢弃到了农村。 弗拉基米尔·杰马耶夫来自北高加索环境观察组织。
这对当地村庄的居民来说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局面，因为他们住的地方靠近废料堆，有建筑垃圾，也有城市垃圾，在索契产生的各种垃圾。
在索契后面山上的各个村庄都为滑雪项目进行了改造，新的火车把海边拉进40分钟的车程之内。爱德华·巴图林住在克拉斯纳波利亚纳村的一幢小房子里。
以前大家都养鸡养猪，很多人养牛，我们过的是山村生活。现在呢，因为奥运会，这一切消失了，我们很难适应。
但是巴图林已经被奥林匹克精神所折服。
因为我们主办奥运会，我们在这里主办这些比赛活动，我充满了自豪，这就是我想说的。
俄罗斯主办方说，主办奥运会的巨大成本将带来旅游业商机的回报，数以百万计的游客预计将在索契奥运会后蜂拥而至。不过也有人怀疑会不会有如此大量的访客到索契观光。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的一份报告警告说，这次奥运会的巨大开支和其他负面宣传将使索契在奥运会之后的收益受到限制。眼下索契民众似乎为他们这个曾经寂静的海滨城市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而感到骄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官方把上个星期新疆阿克苏地区发生的事件定性为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事件。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团体指责中国在新疆歧视维族人，实行双重标准。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引述新疆官方新闻网站的消息说，新疆警方已经确认上星期在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发生的袭警事件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案件。新疆阿克苏地区上星期五发生最新暴力冲突，当地警方说恐怖分子嫌疑人驾驶车辆携带自制燃爆装置，手执砍刀袭击公安巡逻车辆，导致两名平民和两名警察受伤。官方媒体发布的简短报道说，警察在应对过程中击毙8名袭击者，抓获1人，另有3名犯罪嫌疑人自曝身亡。星期一，新疆官方新闻网站天山网披露了这次袭警事件的一些细节。报道说，主动向巡逻警察发动袭击的是以麦和穆提江、托合提为首的13人的暴恐团伙。报道说，麦和穆提江、托合提3年前开始传播宗教极端思想。他领导的团伙自去年9月成立后，成员们经常收听和观看恐怖袭击的音频和视频，并进行体能训练。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团体反对中国官方对阿克苏袭警事件做出的有组织有预谋暴恐事件的定性。总部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说，
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抗争呢，向来都是采取这个就地镇压，其后呢指控成是所谓的有组织有预谋的这个恐怖活动。而且这个恐怖的定义呢，对中国来说呢是典型的双重标准。中国人抗争，当局将会就是指控成是对社会的不满。维吾尔人的抗争呢，就演变成了这有组织有预谋的。
中国动荡的新疆地区紧张局势最近不断升级。据官方媒体报道，去年4月以来，新疆不断发生暴恐袭击事件，造成100多人丧生，其中包括几名警方人员。官方媒体指责分裂势力利用伊斯兰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试图在新疆建立一个独立的突厥斯坦国。但是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和一些人权团体认为，维吾尔人抗争的真正原因是北京限制维族人文化和宗教权利的政策。世维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说，
接二连三的这种抗争啊，无非是人们已经无法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了，已经突破了人的承受力，所以说导致了维吾尔人的接二连三的这些抗争。抗争的各种因素都有，但有一个主的因素是无可非议，那就是维吾尔人需要过上有平等有尊严的生活，在政治上有决策权，在经济上有支配权。
迪里下提说，中国官方的报道是垄断性的专横定性，他呼吁中国当局解除限制，允许国际媒体在不受任何阻碍的情况下采访当地的维吾尔人。他说，唯有这样才能获得事件的真相。中国官方的报道援引警方的调查称，这个团伙从今年1月开始购买作案车辆，制造燃爆装置和砍刀等作案工具，并进行了多次燃爆试验，预谋伺机袭击公安巡逻车辆。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已经被中国当局软禁了3年多。香港一个团体发起了关注刘霞的行动，要求中国政府停止软禁刘霞，恢复她的人身自由。他们发出的联署在不到一天之内获得600人的签名响应。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的报道。
有香港多个关注言论自由、中国人权、民主、社会公益的团体成立的刘霞关注组，近期不断有所行动，敦促外界关注刘霞的遭遇和境况。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香港支联会、国际特赦香港分会、独立中文笔会、国际记者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以及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联署信用中英文表示，人权不分国界，每个人都有责任捍卫和守护。中国是世界上越来越重要的大国，其人权、法治和开明进步影响着世界的和平及文明发展。而刘晓波所提倡的是普世文明价值，会有助中国走向更文明及健康发展，因此呼吁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团体及人士严正促请中国政府停止软禁刘霞，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及刘霞的胞弟刘辉，释放所有被无理囚禁的维权人士及政治意见人士。参与刘霞关注组活动筹划的独立中文笔会理事邹幸彤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持续发起一些活动是要促请外界不要忘记刘霞，是向中国当局保持压力，还刘霞本应享有的基本自由。他说，
现在当然会关注刘霞的情况嘛，毕竟他现在健康情况也很差，仍然很担心，要这样下去的话，他生命有什么危险的话，我这些谁也承担不起。我们还是想通过持续的公众压力去逼使当局去还他一个自由。
2月14日情人节当天，刘霞关注组还在香港闹市区铜锣湾的时代广场举行剃头称刘霞的我们都是刘霞行动，包括支联会主席、立法会议员李卓人、街工议员梁耀忠、资深媒体人程翔等在内的10位关注组成员剃刘霞式样的发型，呼吁民众支持3年来深陷当局软禁和控制的刘霞。剃头称刘霞活动获得了包括胡佳、杨建立在内的一些海内外人权活动人士的呼应。刘霞关注组在网上表示，该组织还将通过行为艺术演出、国际游说、展览等不同活动，持续呼吁中国当局停止非法软禁刘霞。因推动中国宪政民主而被判刑11年的中国裔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夺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自2010年10月刘晓波获奖起，一直处于实际上的被当局软禁状态，与外界联系基本上被隔断。刘霞的友人和律师向外界证实，本人是诗人和摄影师的刘霞患有严重的失眠和抑郁症，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因担心被当局精神病，又不愿到受政府控制的医生处就医。而1月中旬， 刘霞更突发心脏病送医急救。2月8日，刘霞原定在北京一家医院2周检查治疗，仅一天就被赶走。刘霞的代表律师和家人已向当局争取刘霞的就医权，如果国内不行，则要求出国治疗。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在中国的四川省，一年半以来对涉嫌腐败的官员进行的调查，导致至少10名公司的主管被逮捕。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也是习近平主政以来的反腐行动的部分内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力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首先被捕的是成都工业投资集团的董事长戴晓明。中国媒体称，戴晓明领导的是成都最重要的融资平台。戴晓明2012年8月被带走问话，一年半之后，四川3名高层官员和至少10个工商界人士因涉嫌腐败而被调查。这样的镇压行动凸显了习近平主席的反腐新战略。中国媒体把这个新战略比作地震，一旦地方官员成为反腐的目标，他们所创造的错综复杂的保护网也就瓦解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曹景军教授说，这一战略也达到了中国高层的目的，那就是拆卸地方利益集团，开放经济。
Anti-corruption is a good way to get the support from the ordinary people to consolidate his power,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needs this kind of reform package.
反腐是一个争取老百姓支持、巩固权力的很好方式，同时，这种改革计划也是习近平所需要的。
除了商业背景以外，戴晓明也任职于地方政府。他在2013年10月被正式指控犯有腐败罪，检方指控他接受了价值200万美元的贿赂、礼品卡和商业好处。四川另一个被调查的公司主管李广元是地方人大代表，他因严重违纪被拘留。李广元曾任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据媒体报道，李广元与地方官员关系密切，所以该公司得以迅速发展。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8个月之后，销售额高达3200多万元。在省政府的帮助下，李广元跟中国国家石油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签订合同。李广元和另一位四川工商界人士刘汉都以大力赞助慈善活动而出名。香港中文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林和利说，公司主管与政府官员的这种关系在中国并非罕见。
This is a quite a common practice for provincially based businessmen to try to curry favor with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by being active in philanthropy, by being active.
各省工商界人士通过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和地方事务来讨好政界领导人物，这是很常见的做法。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省人代会或是政协的代表。这是政治关系投资，是花钱买保护。
如果说工商界领袖和政界人士进行不法交易在中国是普遍现象，那么分析人士不禁要问，为什么要单把矛头对准四川呢？林和利认为，这是有政治动机的。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corruption investigation and power struggle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在中国，腐败调查和共产党高层内的权力斗争历来都是紧密相连的。掌权者通过打击腐败，让其政敌感到难堪，被排斥，甚至受到牵连。
四川的反腐败调查牵扯到3名高官，李从喜、李春城和郭永祥。他们属于四川的最高层官员，是所谓的老虎。虽然进行了长期调查，但迄今为止，他们的案子还没有转交司法部门。有人猜测，中共纪律检查部门可能在调查更大的老虎。现年70岁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跟被调查的四川官员关系密切，他跟石油工业也有关系。据香港媒体报道，周永康目前被软禁， 有人认为，四川官员以及石油部门主管被调查，可能是对周永康正式起诉的序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的外交部和经济部对于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燕青从台北发的报道。
这次研习会召开的地点是台湾外交部外交以及国际事务学院。参加研习会的是台湾派驻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各个成员国的大使和经贸事务参赞。台湾外交部表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共商策略，加强国内外的协调。台湾总统马英九在会上表示，台湾从1990年开始申请世界贸易组织，也就是 WTO 成员的身份，直到2002年正式加入，期间经历了12年的时间。目前，由于世贸组织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谈判、签署协定，困难重重，各国又回到了国与国以及区域之间进行洽谈的轨道。马英九说，
在1990年申请参加 WTO 的时候呢，虽然是想透过他的多边贸易谈判，让我们跟很多无邦交国很自然的就能够建立这个关税减让跟非关税障碍减少的这种结果，但事实上呢，我们这些希望呢大部分都落空了。换句话说，我们还是要回到双边或者是复边的这个贸易谈判。
台湾总统马英九同时还指出，台湾所处的区域和国际环境，尤其是和中国的特殊关系，让台湾在世贸组织之外的双边以及多边谈判当中面临愈加特殊的挑战。他说，
WTO 功能不彰，受害最大的之一就是我国，因为我们外交处境困难。
尽管困难重重，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星期一召开的研习会上表示，台湾并不是弱不禁风，而是经得起贸易自由化的冲击，在适当的情势下更是能够脱颖而出的。另一方面，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将于2月18号星期二抵达台湾，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这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籍议员罗伊斯自从出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以来第二次访问台湾。期间，他和代表团的成员将和台湾各界的领袖会面，届时将讨论美台关系以及贸易等重要议题。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去年十月，奥巴马总统因为美国国内的一些问题取消了他的亚洲之行，但白宫已经宣布，在今年四月下旬，奥巴马总统将到亚洲访问一些国家，因此他的这次访问就更加引人注目，尤其是大家比较关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否会加强，以及美国将如何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
白宫前不久宣布，今年四月下旬，奥巴马总统将对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四国进行访问。白宫在声明当中说，奥巴马此次亚洲之行旨在展现美国在外交、经济和安全领域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接触的承诺。不过，白宫还没有宣布具体的日程。去年十月，奥巴马因为美国债务上限导致的联邦政府关门取消了参加亚洲的两个峰会之后，很多人质疑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因此奥巴马此行被大多数人视为补访亚洲。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厄内斯特·鲍尔说，
去年十一月他没能参加亚洲峰会，
我们研究中心亚洲组所有人都跳了起来。我们所有人的建议是你必须去。你知道吗？他现在准备去了，我们应该表扬一下白宫和总统，他最好去。
日本驻美国大使佐佐江贤一郎说，奥巴马此次访问是美国表述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机会。
我们知道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但是他需要对此有所行动，采取一些实质性的措施来告诉大家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个方面，我们仍然对美国有很高的期待，期待美国展示自己对亚洲的兴趣和决心，以及它将在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鲍尔说，奥巴马这次访问不能仅仅是补访。
他不能仅仅把这次访问当成对去年十一月的补访。他去马来西亚，顺便说一句，自约翰逊总统之后，没有美国总统访问过马来西亚。访问菲律宾，因为那里有真正的安全问题。访问日本，因为我们有很大的关切在那里。他必须提高记忆，他必须能掌控这些东西。
与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不同，日本和韩国并不在奥巴马去年访问的行程当中。美国媒体说，奥巴马这次访问美国在亚洲的两个重要的盟友，很大程度上与亚洲正在升级的紧张关系有关。自中国去年十一月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中日紧张关系升级，同时韩国与日本的关系因为一些历史问题也一直僵持不下。据称，韩国原本不在奥巴马此次访问的目的地之列，但是朴槿惠政府展开了浑身的解数，最终争取到奥巴马访问韩国。日韩之间的矛盾也使得奥巴马的访问变得微妙。奥巴马此行也没有包括中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克里斯托弗·约翰逊说，奥巴马此行很容易被媒体描述为针对中国，但是美国政府会做好权衡。
我想对这点怎么应对这样的看法，奥巴马政府应该有很周密的考量。
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访问韩国、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等，绕过了日本。有专家认为，这就是美国在日本和中国之间达成某种平衡的方法。白宫的声明说，奥巴马访问日本除了强调美日同盟之外，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TPP， 也将是奥巴马访问日本的重要行程之一。但是随着美国国会甚至是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人反对贸易促进权法案，该法案将让白宫有权快速通过国际贸易协议。专家对奥巴马能否推动 TPP 谈判很是担心。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克劳德·巴菲尔德说，
美国发生的事情将如何影响其他十一个国家？当你不知道国会是否授权给美国总统，他们又如何能够把他们最后的决定呈上桌面？
事实上，美国已经有专家指出，随着 TPP 这个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支柱的一再被推迟，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正在触礁，走上慢慢死亡的道路。这并不是奥巴马今年唯一一次访问亚洲，今年晚些时候，奥巴马还将前往亚洲参加东亚峰会。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多年不大景气的经济开始有了稳定的趋势，增长预测也更加乐观。一些专家认为，美国仍然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全球的体系当中发挥领导作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中国近年来加快经济增长步伐，以及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加强宣示主权的作为，引起一些对于以西方国家为主的世界秩序是否正在开始改变的辩论。不过，分析人士说，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新兴国家一直都是在西方强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内运作，这个体系有容易加入但难以推翻的特点，即便中国经济增长超越美国，也难以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约翰·伊肯伯里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关于新兴国家与全球秩序的研讨会上说，
And this order
这个秩序是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个秩序对新兴国家有许多的束缚，但也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它有许多的特色，它的整体结构非常紧密。我对这个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这么形容：容易加入，但难以推翻。
另一位专家，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布鲁斯·琼斯说，他认为美国领导全球秩序的能力有其持久性，即便中国如何强大，也将难以比拟。
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人能够拥有如美国一样组织盟友、投射军事及构筑经济等各方面的能力，没有人甚至能和美国遥遥相比。即便中国可能在国家的大小和国内生产总值上都超越美国，它的经济力量也会比美国还弱。美国在全球经济力量发挥的强大作用，就算中国经济超越美国也无法比拟。
摩根士丹利新兴市场投资主管卢舍·夏尔玛也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发表文章，相继对新兴市场未来十年的发展提出警讯。夏尔玛在研讨会中表示，他在新兴市场的投资已经超过20年，他所看到的是新兴市场中所谓的金砖国家已经一一出现了经济断层线。
许多新兴市场的问题开始浮现，尤其是金砖国家出现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如印度在大型经济改革上引发损失，巴西在浪费的项目上造成开支损失，南非和俄罗斯过度依赖大宗商品的价格，而中国过去5年来累积的巨额债务，则是近年来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过的。
在中国信托投资开始传出无法按期兑付警报后，中国银行监督机构2月13号又发出声明说，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创下2年来的新高，显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银行的坏账风险正在上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张淼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在乌克兰建设深水港投资计划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抵制和反对，很多民众多次的发动示威抗议中国投资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听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数十名乌克兰民众这个星期天在克里米亚半岛的主要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市中心的乌沙科夫广场举行示威，他们抗议中国在克里米亚半岛建设深水港的投资项目。这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当地生态组织检疫区负责人舍斯塔科维奇说，抗议活动的主要诉求是中国投资人不应该仅照顾乌克兰官员的利益，中国在克里米亚半岛建设港口时不应该破坏生态环境，投资计划应该透明，应该考虑当地民意并同当地民众协商。施斯塔科维奇说，星期天的抗议活动非常成功。他说，当局和警方对我们这次示威没有任何干涉和不满，过往的行人都表达了对示威的支持，一个音乐演唱小组也加入到了我们的示威，参加示威的人虽然不多，但对于类似的示威来说，人数可以说是已经不少了。在2个小时的时间里，大约有50人参加了示威，维持秩序的警察也称赞我们的示威很平静，不像其他的一些政治性抗议活动时常引发冲突。塞瓦斯托波尔星期天的示威是最近1-2个月以来在克里米亚半岛发生的一连串抗议中国建港投资示威行动中的最新的一个。这些抗议活动覆盖了塞瓦斯托波尔、克里米亚半岛的首府新菲罗波尔等当地的主要城市。在举行抗议示威的同时，不满和反对中国投资建港的当地民众还在社交网站脸书上发起了名叫制止中国的串联活动，许多人还在互联网上同样发起了签名请愿活动， 他们呼吁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关注中国建港投资计划将对克里米亚半岛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乌克兰国家地理杂志最近也发表了批评中国的文章，说中国的新疆农垦建设兵团打算在乌克兰租赁几百万公顷的耕地，中国的举动就如同在非洲一样，是对乌克兰的殖民行动。在当地拥有巨大影响的鞑靼人领袖丘巴罗夫最近也写信给中国驻乌克兰大使，他呼吁中国在计划建港时应考虑作为克里米亚原住民鞑靼人的利益。丘巴罗夫在信中说，鞑靼人在斯大林时代被驱逐，现在又逐渐返回克里米亚定居。他说他们知道中国投资对克里米亚发展的重要意义，但让鞑靼人不安的是，中国投资人和工商界仅同当地官员互动，但却把鞑靼人排除在外。克里米亚的土地对鞑靼人极其重要，丘巴罗夫特别强调，中国建港需要大量利用克里米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而土地恰恰是今天引发当地社会紧张和冲突的一个主要因素。他警告说，中国投资者在克里米亚考察时仅会晤官员，不理睬民意，中国的投资举动不透明，鞑靼人不能同意中国的这一做法。来自克里米亚半岛首府新菲罗波尔的环保组织克里米亚生态倡议的主要成员奥索伯丘克说，由投资人所组成的中国工商代表团刚刚访问了克里米亚，但中国人仅会晤地方官员，他们不想知道和了解当地民众的想法。多次组织抗议中国建港投资示威活动的奥索伯丘克说，这些抗议活动的目的就是让克里米亚社会更多地关注中国投资问题，以便对当地官员施压，使当地社会能透明公开讨论中国投资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奥索伯丘克说，我们认为如果中国的建港投资项目实施的话，将严重破坏克里米亚半岛的环境，这包括克里米亚西部海岸黄金海滩将会被破坏。几十年来，恰恰是黄金海滩吸引了世界各国的游客。当地官员说，中国建的港口将会有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我们认为生态更为重要，而且环境如果被破坏，在经济上损失会更大。奥索伯丘克说，越来越多的克里米亚当地媒体以及来自基辅的乌克兰主要媒体都开始报道和关注他们的抗议活动。他透露，在一系列抗议活动之后，克里米亚官员已经表示，在不同环保人士协商的情况下将不会开工建港。去年12月初，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访华时同中国领导人达成了一揽子经贸、贷款和投资协议，在克里米亚建港是其中之一。这个项目还包括建设粮食码头、物资货运中转中心等。深水港建成之后，乌克兰的货物和其他的物资将更方便出口到中国，而中国的商品也将更方便经过乌克兰运抵欧洲。俄罗斯一直在俄语系居民聚集地的克里米亚拥有重要的影响。作为黑海舰队基地的塞瓦斯托波尔市甚至更被认为是俄罗斯的城市。在乌克兰目前的国内政治危机中，克里米亚一些政治势力都表态支持总统亚努科维奇，更有政治势力甚至提出克里米亚应该独立或是同俄罗斯合并。与此同时，中国最近几年在前苏联地区特别是乌克兰的影响日益扩大，同样也引起了俄罗斯的警觉和不安。但乌克兰的活动人士都否认他们的抗议中国投资建港的示威活动受到俄罗斯的操纵和支持。环保人士奥索伯丘克说，他们的示威活动同俄罗斯没有任何联系。他特别强调，这些示威活动纯粹是从生态环保的角度出发，而且考虑到目前乌克兰的政治动荡和混乱局面，他们不打算同任何的政治势力联系协调这些抗议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目前在中非共和国仍然还发生广泛的族群暴力。自从去年12月份以来， 已经有好几十万人逃离了家园，而且在北部城镇加班卡多，种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卢克发的报道。
2月14号星期五早晨，人们发现一位名叫米达德的基督教男子夜间在自家附近遭到枪杀。哀悼者为遗体遮上布，从脚盖到紧闭的双眼，女眷们跪在身旁，怀孕的妻子坐在他的头边，脸带泪痕，表情呆滞。在卡加班多罗镇外，社区里的年轻人在为他挖着坟墓，空气中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愤怒。有些人挥舞着砍刀，他们说这是他们唯一的武器。他们指称杀害米兰德的是当地的穆斯林。穆萨瓦拉克尼说，
我们这里不需要穆斯林，我们想要国际社会帮我们找到办法。现在就要，如果穆斯林来这里，如果塞雷卡来这里，我们会宰了他们。
他们说他们实在受够了。让诺特雷杰说，
我们有权造反，他们既然想要暴力，那我们就奉陪到底。
在回城的路上，可以看到妇女儿童逃向灌木丛，一位妇女头上顶着一个行李箱，身边带着三个孩子。他们说今天可能要出事。树林里可以看到进入位置待命行动的反巴拉卡武装人员的影子，附近是他们在城边的营地。营地里有好几百名反巴拉卡民兵组织成员，他们说他们反对以穆斯林为主的塞雷卡反政府武装联盟以及非洲联盟维和部队的乍得军队，他们指责乍得兵跟穆斯林站在一起。塞雷卡2012年12月曾占领了这座城镇，眼下当地有好几个塞雷卡团体。在镇内，市场歇业，非盟部队街头巡逻，一些穆斯林居民正在准备北上乍得。伊萨丹德朱米拿出了他的国民身份证，他指着身后公墓的方向说，他的父亲就葬在那里。他说，
我们生在这里，可是眼下爆发了宗教战争，我们要逃到乍得做难民了。如果这让国家分裂，那我们就会回到我们的那一部分。
镇里的塞雷卡成员说，非盟部队让他们维持秩序，他们说除非受到挑衅，否则他们不会出手。一位名叫马苏德·阿巴卡尔的塞雷卡士官说，
如果反巴拉卡进城，我们会消灭他们。
在基督徒社区，人们说他们受到了威胁，不敢去公墓。非洲维和部队的一位乍得指挥官来和他们见面，他们愿意派兵护送。他对他们说，他手下的士兵不会选边站。这是一个星期以来的第五次凶杀了，死者包括一名穆斯林和四名基督徒。当地政府宣布宵禁。年轻人把裹着油布的米达德遗体搬上了非盟部队的卡车，卡加班多罗市市长托马斯·恩多梅特在一旁观看。他说，
这里的武器太多了，我们需要立即解除所有各方的武器，每个人都要交出武器。我担心的是，据我了解，连店主都有枪了。
居民们说，城里需要更多的国际部队。居民巴加扎·埃尔维说，
我们不安全，我们希望多派维和部队，好让我们能有平安。
非盟部队护送着遗体到了公墓，社区的年轻人步行跟随。遗体被放下了坟墓，几名小伙子走到一边，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他们的愤怒化为了悲痛，他们没有在墓地多做停留，非盟部队把他们护送回家。这一天多少算是平安过去了。一些法国增援部队在周末抵达，法军将与非盟维和部队一道争取调解镇内的族群矛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自从去年7月份开始禁止出售鱼翅以来，有了查获的一次最大数量的非法鱼翅。 加利福尼亚州的渔猎局上个月在旧金山查获了970公斤的鱼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的报道。
加州主管鱼类和野生动物的渔猎局官员上周末宣布，他们在一月底检查旧金山的和和鱼铺，查获2138磅鱼翅，也就是将近一吨的鱼翅货品。渔猎局发言人福娃指出，这是渔猎局到目前为止查获鱼翅数量最大的一宗。他表示，这么多鱼翅要杀掉数以千计的鲨鱼才收获得到。加州州长布朗两年前签署法令，禁止拥有、出售、求售、交易和分销鱼翅。然而，这条法令到去年七月才开始生效。福娃指出，受渔猎局监督的66000家鱼商只有非常少数触法，而且从来没有查获多过5公斤的鱼翅。渔猎局官员上个月27号查到旧金山东面的一家海鲜酒家贩卖鱼翅羹，顺藤摸瓜才找到了鱼翅来源。尽管这970公斤的非法鱼翅是从42岁的男子邝行方所有的和和鱼铺查获的，渔猎局还要进一步的分析调查，看这些鱼翅是否都是鲨鱼产品。通常渔猎局查到饭馆用量的鱼翅都处以$1000左右的罚款和警告，但邝行方并没有被捕，他的处罚将由法官来决定。福娃表示，许多人都奇怪为什么不逮捕他下狱，这是因为他拥有的数量虽然大，但仍然属于轻罪。据估计，为了满足鱼翅市场的需要，全球每年有2600万到7300万条鲨鱼被捕杀，长此以往，鲨鱼数量将急剧减少。加州的鱼翅禁令得到环保和爱护动物组织的叫好。篮球明星姚明为保护野生动物的环保组织做反对鱼翅的公益广告，他说，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但亚裔社区对鱼翅禁令的反应并不一致。加州州议会里积极主张和反对鱼翅禁令的两名成员，众议员方文忠和参议员余应良都是华裔。方文忠是鱼翅禁令法案的发起人，他强调问题出在鱼翅上。他说，渔民在公海杀死鲨鱼，切割鱼翅后把鲨鱼抛回海里，每年多达7300万只。照这个做法下去，鲨鱼到2048年就要绝种。方文忠否认法案有歧视，还声言绝对打击歧视。旧金山的街防会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他们认为鱼翅禁令涉嫌歧视。余应良议员表示，他说，你可以到商店购买鲨鱼肉排，却不能持有鱼翅，这感觉不公正，感觉有歧视。这次被查获的邝行方是加州亚美权益会的成员，这个组织不久前才就鱼翅问题向法院提出禁令是否合乎宪法的诉讼。邝行方是坚持反对禁令的议员，不过在他的鱼铺被查获后，这个组织已经撤回诉讼。然而华富街防会曾经表示，如果必要，他们要一路告到最高法院。据人道协会指出，美国的德拉瓦、夏威夷、伊利诺、马里兰、纽约、俄勒冈和华盛顿州都已经立法禁止持有和贩售鲨鱼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随着多媒体和因特网的发展，很多印刷的报纸都在经营方面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美国也不例外。很多美国的全国的报纸都在奋力的争取维持自己订户数量的不减少，或者说减少的速度。但是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区的一所小学办的一个月刊却十分的红火，而这份刊物的编辑和记者是4-5年级的学生，而且是小学4-5年级的学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报道。
吉利安·威廉姆斯班上每周一次的小狮子报社成员开会的时间到了，每个学生都有题目任务， 要为下一期报纸写一篇文章。小狮子报的报名是从常树枝小学的吉祥物小狮子得来的。
这份报纸登的所有东西都以我们常树枝小学为中心，比如我们要登一篇有关体育的文章，那一定是学生们参加的体育活动。我们还报道实地作业，报道书评的话，那本书一定是学生读过的，或者是学生推荐的。
萨米拉为了写文章，采访了本校一位新来的老师。
我们先把采访的问题写下来，然后问问题。采访对象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把回答总结成一段或者两段。
尼古拉斯为上一期报纸写了一篇体育报道，他现在在为数学游戏专栏写东西。
我们帮一年级和幼稚园学习加法，帮二年级和三年级学乘法，帮四五年级学除法。
布莱尔说，为小狮子报撰稿让他感到自由，充满创意。
Writing gives me a time to embrace what I want to say.
我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思想，宣传自己的喜好，这激励我阅读更多的报纸。以前我以为报纸是为成年人办的，不是为孩子办的。
3, 2, 1, go.
常树枝小学的学生已经制作了一个每周播一次的时事电视节目，本学年又推出《小狮子报》月刊。威廉姆斯编辑说，他的学生有更多机会发展新的技巧，比如在写报道的过程中，这些小记者学会了怎样计划，怎样用不同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怎样规划完成稿件的过程。
需要做什么？是否需要采访？是否需要准备问题？是否需要搞调查？是否需要跟别的同事或同学商量一下？
看到自己的文章印出来，孩子们的自信心加强了。
印报让孩子们感到很有成就感，因为自己能够完成这样的工作。
办报让孩子们尝试记者的经历。威廉姆斯和小记者们计划扩大小狮子报，他们现在每个月报道的题目更多了，他们还鼓励更多的同学和家长阅读小狮子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联合国估计全球有1亿1000多万枚地雷埋在70多个国家，而哥伦比亚的一家公司声称找到了对付这种看不见的爆炸物的办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蒂报道。
经过几十年的武装冲突，哥伦比亚全国到处是遗留下来的地雷，扫雷人员用高科技的设备寻找地雷，但是对平民百姓的帮助很小。
我们要做的是设计出一种产品，可能极大的帮助士兵和农民免受地雷的影响。
佩雷斯是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雷姆尔工业设计公司的创造性领导人，他在研发一种鞋子的内垫，能警告穿鞋子的人周围有地雷。
新理念是装一个能探知金属的传感器，它是用导体材料制成的，能向穿鞋人的手腕上的装置发送信号。
佩雷斯说，信号将帮助人避免踩到或移动地雷。哥伦比亚政府欢迎新技术，该国的地雷行动项目负责人加马楚说，
既然我们国家受到地雷问题这么大的困扰，我们就有理由有必要开发我们自己的扫雷能力。这些研究和技术开发使扫雷人员更加安全地到雷区开展工作。
加马楚说，地雷威胁的责任主要应该由非法的武装组织来承担。
哥伦比亚仍然是世界上受地雷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迄今为止，过去23年来，我们国家已经有10600人被炸死炸伤。
被地雷炸到是悲惨的，但是有时候不会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说，在全世界每个月有800人被地雷炸死，另有数千人被炸残。现在探测地雷的鞋垫仍在开发之中， 大家都在急切的等待。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马上开始下一个小时的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